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第21课。你对于出身寒微、嫉恶如仇的人有着怎么样的印象呢？王明道先生你认识吗？接下来魏斯里老师要介绍这位勇士中的勇士王明道，让我们这个时候准备上课，听老师谈王明道的事工如何发展，还有他个人的见证。
听众好，我是魏斯里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要介绍的是第21课，勇士中的勇士王明道。第21课，勇士中的勇士王明道。前不久海外有一本教会刊物请了四位非常爱好读书的基督徒，请他们各自选出20世纪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10本属灵书籍，而且必须是华人基督徒的创作，翻译的作品不算。选出的结果，只有一本书在四票中得到三票，可以说是高居第一位，其他有的得到两票，多半只得到一票。可见这四位基督徒他们读书的爱好各有不同，但是王明道的自传50年来却能够几乎得到所有人的推崇。另外国外有一位作者，他曾经为三个中国基督徒写传记，就是王明道、尼托森和杨绍棠。他这本书叫做《中国教会三巨人》。他在分别介绍三位教会领袖的生平以后，他最后做结论的时候，他说在他看来，王明道是这三位中最杰出的一位，可以称为勇士中的勇士。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从这本最受推崇的书，我们来看看这位勇士中的勇士。王明道的父亲是北京一所教会医院里面的童工。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家人和那些外国童工一起呢躲进了使馆区里面。那么当时情势非常的危急，他的父亲非常担心，总是害怕这个义和团会攻进使馆区，会把他们都杀害，所以他每天就在这个极大的压力下，极大的恐惧中。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在一棵树上就悬梁自尽而身亡了。他宁可选择自杀而不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王明道是一个遗父子，就是在他父亲自杀以后 30多天他就出生了。所以可见王明道是童年是在非常卑微非常困苦中度过的。而且王明道的母亲呢又不喜欢做家事，不喜欢下厨做饭，所以王明道从小就没有得到很正常的饮食，因而呢造成他营养不良，小时候体弱多病啊。而且他的母亲为了增加收入，就把他们的屋子分租给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使得那个地方啊，好像就是非常的复杂，有很多这个所以下流社会的人在这边生活。在这样不好的环境中长大，所以王明道从小就对社会的腐败、人心的险恶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并且养成他一种嫉恶如仇的这种心理。王明道后来进了教会小学念书，一直念到这个中学。在14岁那一年，经过一位基督徒学长的引导，他有了重生的经历啊。那么他有一次读到美国历史上一位美国总统林肯的传记，他就发现原来这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原来和他自己一样是出身非常寒微的。因此王明道心里就产生了，林肯何许人，我何许人，有为者亦若是，这样的念头。也就是说他要做，立志做中国的林肯，所以他还在墙壁上挂了一幅林肯的相片，他希望将来自己能够成为受人尊敬的一个政治家。但是到了15岁的时候，王明道心里面开始觉得神的呼召啊，是叫他做一个传道人，因此他就常常在心中有很大的冲突与痛苦。当时他在心目中，做政治家是荣耀的事情，做传道人是卑微的事，因此他就不断的逃避抗拒神的呼召。结果在18岁那一年，他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医生都束手无策了。于是王明道在绝望中向神祷告许愿，如果神存留他的性命啊，他就愿意放弃做政治家的野心。结果很奇妙的，神就医治了他，而他也就开始顺服神的呼召。在20岁那一年，王明道把原来的名字叫永胜就改为明道，意思就是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王明道就留在家里面等候前面上帝的开路。那他在等候的时间呢，他就做很多的家事啊，早上起来扫地洗衣服啊，买菜烧饭啊，吃完饭以后洗碗啊，这些补袜子，这些日常天天琐细的家事，王明道呢却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做，而且他力求要做得尽善尽美。因为他相信啊，只有在小事上忠心的人，神才会把大事交托给他。一有了空闲，他就用来勤读圣经，操练祷告，偶尔也会外出布道。这几年的训练磨练，为他日后承担很重大的圣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从1925年开始，神为王明道开了很多工作的门，有的时候是在家里聚会，有的是到外面布道。那他的讲道声音非常洪亮，口齿清晰，他解析圣经清楚明白，也是很受各教会的欢迎。那 这时候王明道他对圣经里面耶利米先知最为推崇，他相信神已经把托付给耶利米的使命也托付给他了。在耶利米书第一章18节到19节这样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奸臣同住，对不起，我今日使你成为奸臣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领袖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王明道相信神就是要拣选他来做中国教会的奸臣铁柱铜墙，当然他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是靠着主所赐的力量，在以后的20多年里面，他应邀到全国各地去，到各宗派去讲道，使很多的教会和信徒都得到复兴。除了讲道以外，在1927年王明道还办了一份临时季刊，刊载他自己的讲稿、文稿、翻译，这些这个刊物啊，很受欢迎啊，连很偏远的省份，像新疆啊这些地方啊，也都有订户的。1928年，也就是王明道28岁那一年，他与刘景文小姐结婚。那么夫妻两个人在个性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他的母亲对媳妇也很有意见，所以使得这个婚姻在开头的几年里面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以后慢慢的调试，慢慢的改善，终于使他在自传里面1950年所写的，他说他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他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找的不是理想，而是一个适宜的配偶。王明道夫妇是留下很好的榜样。那么虽然王明道他有一个胆怯的父亲因为害怕而自杀，但是王明道靠着主所赐的应许和力量，每次在面临危险与迫害的时候，却能表现出无畏的信心和无比的勇气。比方说1942年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军部要求华北所有的教会都要加入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基督徒联合促进会，否则要遭受到关闭教会的处分。那么经过考虑祷告之后，王明道决定他的基督徒会堂对这个要求是置之不理。后来经过他与日方官员的辩论，日方也就不再强人所难了。所以王明道形容在1942年他是如同在火窑中行走，完全是神的保守才能够安然度过的。再比方说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王明道因为坚持一贯独立的态度被判刑入狱，起初被判了15年，到了1956年9月底他签署了一封悔改书，因而获得释放。释放以后他的精神似乎痛苦不堪，终于在1年多以后，他与妻子又主动地向公安否认悔改书的内容，重新声明自己信仰的立场。于是在1958年的4月夫妻再度的入狱，这次入狱就时间比较长，还曾经被派到山西省去工作。 这次的入狱服刑到1979年底才获得释放，然后在1980年初到了上海跟家人团聚。从这些例子我们都看到，王明道他是一个非常坚守啊，威武不能屈的一个基督徒啊，大丈夫。他曾经说过啊，说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点呢，他说他自己在50岁以前呢已经做到了前两点，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到50岁以后啊才做到了威武不能屈。所以我们整个看王明道的一生，真不愧是一个啊基督徒大丈夫。那晚年王明道夫妇住在上海，一个啊几乎耳朵全聋，一个几乎眼睛全瞎了，但是他们仍然很乐意的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慕名而来访问他们的人啊，在与他们交通的时候，王明道常常会高歌啊《基督精兵》这首诗歌啊，令访问的人非常感动。他们也恢复了啊在家庭里的聚会。所以呢，王明道是一个永不退伍的基督精兵。以上呢是我们从他的生平大概来看一些他重要的经历。下面我们再从王明道的个性，也就是他有什么特质可以使他写出这么啊受推崇的自传，使他成为啊这个别人心目中勇士中的勇士。我想如果用一个句子来形容王明道的性格，可以说他是一颗光滑的石子，光滑的石子。这是王明道自己一篇文章的题目，这是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那边说大卫要去迎战巨人哥利亚，提到大卫用来击杀哥利亚的那个石子是从溪中挑选出来5块光滑的石子其中的一块，可见光滑的石子放在神的手中可以非常的有用。王明道认为神所拣选所使用的人都是要成为光滑的石子，怎么样才能成为光滑的石子呢？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把原来的那种棱角把它磨平啊。神会用一些艰难困苦的环境或者一些很难相处的人物用来啊磨除这个人身上棱角。所以王明道他也一生呢就是从一个非常很多棱角的一个性格磨到一个成为光滑的石子，成为主所非常合用的一个器皿。这颗光滑的石子啊，我们再具体一点来欣赏来分析啊，可以看出第一他是很真实，他的性格里啊就有这个真实的特征，这点我们从他的这本名著50年来就可以看出来。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王明道说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瞒啊。这段话看出他对于这个自己自传的要求，而他的确也做到了这一个要求。比方说在这个自传里面啊，他用很长的篇幅来叙述自己妻子和母亲和自己姐姐之间的这些误会、猜忌、争吵、不安，以及妻子与他自己之间啊，个性的差异造成的摩擦。他认为这些经验写出来可以使许多在家庭的问题中 啊，受试炼的基督徒啊，得到劝勉与安慰。又比方说，我们前面说过，王明道的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中，因为恐惧而自杀身亡的。啊，他的自杀可以说弃家人于不顾啊，而且使得王明道成为一出生啊就是没有父亲的遗腹子。在1950年50年来出版的时候，王明道已经不讳言他父亲自杀的事情。到了1951年有新的资料出现，其中有些是关于他父亲自杀的记载。所以我们从这个新的版本呢，再版就是50年来再版的时候呢，王明道就把这些新的资料通通收入进去，补充更充实，更有证据。所以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父亲的胆怯他并不隐瞒，而有新的证据他就加在他的自传里面，这都是他写自传真实的一面，也可以看出他人格上个性上真挚的一面。第二，我们是看到他的坚持。王明道是一个坚决、坚定、坚持的人。在信仰的关节上，他只接受圣经的启示，择善固执，坚持到底。比方说，刚才提过，他认为政治与信仰应该划清界限，教会不应该参加由世俗的权势所控制的组织。因此当日本军占领华北的时候，他就拒绝加入这个所谓华北基督徒联合促进会，后来改名叫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所以他说他50年前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50岁之后更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这真是不愧是一个基督徒大丈夫。那么特别我们要强调他的这个坚持勇气啊，并不是来自他的本性，因为他在50年来这本自传里面他承认说，我自己生性就胆怯懦弱，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被围的时候因惧怕而自杀的，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这点上很像父亲。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就是指他拒绝日军要求不加入那个的事情。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没有可夸的，我只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和神在信靠他的人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这段的话呢，看到关于他的坚持勇气。第三呢，是他是忠心的，他是忠心，这个是在无论大小的事情他一定尽心尽力去做的。这个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过，他从教会学校辞职回家以后有3-4年的时间，他就在家里操作家事那么他把这个逆境视为神训练他的学校。他在自传里面说，我在家中无论做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做得尽善尽美，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做饭的时候总要做得十分可口，不容饭菜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碗盘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儿至于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是吧？我们从这个他自己的自传里面看到这么琐细的家事他都是这么认真的去做。那么刚才也提到他曾经出版一个临时季刊对许多 基督徒、许多教会很有帮助，属灵的供应粮食。他自己主编这个临时季刊啊，这个校对的工作啊，他自己来做的。每一期他说少则也要校对三遍，多的时候甚至校对到七遍，所以没有什么错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了50年来自传里面啊，提到这个北京基督徒会堂建立的时候呢，他提到那些金钱收支都交代到几角几分这么小的地步啊，而不是说这几到几元，而是几角几分都要交代的。就从这些中心小事啊，我们看到他真是这个很忠心很细心的。最后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重德的一个人，重视品德啊，重视德行的人，就是看重了一个基督徒的德行，看重一个信仰要生活里表现出来。他在自传里说，我从14岁悔改相信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工作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又说，我每逢看见圣徒做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易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的。至于他为什么这么重视德行啊，这是他特别的一种领受。我想前面也提过，跟他小时候成长生活的那个复杂恶劣的环境有关系的啊，所以就养成他一种嫉恶如仇的心理。同时他青少年时候也喜欢阅读当时有一位基督徒作家谢洪赖的作品著作，那些著作对于青年基督徒的信仰跟品德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最后也可以再举王明道常常把这个处世的格言编成好像朗朗上口，可以让这个信徒呢随时可以提醒啊。比方我们念一段他的处世格言，写得非常的好啊，有押韵。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待人要绝对诚实，律己务十分严正，贫贱的时候不谄媚，富贵的时候不骄傲，见人的好处便与人同乐，不存心嫉妒，见人遭患难便待人分忧，不幸灾乐祸，看见利益自己不要向前奔跑，和人共事遇见危害自己不要向后退缩，与人共处自己负了别人要认罪赔偿，别人负了自己要宽容赦免，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当看为本分，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当认为恩德，经手的财物不分多寡当廉洁不苟，交结的朋友不论男女要正大光明，不轻易对人允诺，允诺后必须努力实践，不随便向人借贷，借贷了必须及早偿还，尽自己的尊长也尽别人的尊长，爱自己的孩童也爱别人的孩童，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楷模，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境界，约束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谨慎自己的嘴唇不轻易开言，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妄起贪念，见别人遭困难不可袖手旁观，不要在人面前 奉承恭维，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接要坦白正直。嫉恶如嫉舍解，慕义如慕珍宝，宁愿失金钱，不愿失信用。宁舍弃生命，不舍弃节操。不遮掩自己的过失，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言谈举止处处有礼貌，身体衣履时时要清洁。惹人憎的事不要做，讨人厌的话不要说。烟酒赌博皆当戒绝，妖冶装饰务必平气，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我们读了这一篇处世格言啊，都是像对子一样啊，读起来非常的朗朗上口。那么也给基督徒啊，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就照着这样子的处世格言去做啊，就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品行的标准。当然，王明道并不是啊，就是像传统这个文化里面只劝人去修养自己的道德。他当然知道啊，这样的道德品行是从信仰里面啊，是从这个属灵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啊好的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啊基督徒的品格出来。那么我刚才一开始提到啊，国外有一位作者，他写了一本《中国教会三巨人》啊这样的书。他的这个构想是从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边提到，大卫身边有许多的勇士，其中有三个勇士是最能够体贴他的心意啊，最能够了解他的心意的人。有一回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啊，他觉得口渴，而他特别是想要喝伯利恒城门旁的水井那边的水。于是三个勇士啊，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渡过了敌人的这个阵营，然后到了伯利恒城门旁的水井里面打水回来给大卫喝，满足了大卫这种啊，或者是思乡啊，或者是有这种一种这个心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所谓的这个大卫身旁的最贴心的三勇士，他们就是能够明白大卫的心意，能够满足大卫的需求。而这位作者在最后他分析了这三位中国教会领袖之后，他下结论说，在他看来这三个勇士中应该是以王明道居首。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勇士中的勇士，就是从这个书上来的。那我们也感谢神啊，让我们这个有王明道这样的教会领袖啊，可以成为我们来纪念的、来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再一次啊念一下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到第8节啊，我觉得这两节经节就是我们在这边分享这一门课《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时常要记在我们心里面的两节这个经文。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想念王明道， 我们也效法王明道的信心，我们也看王明道的结局啊，非常感谢神啊，这样王明道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我们去想念，值得我们去效法，也值得我们去仔细观看的一个中国教会的人物啊，也但愿我们有王明道这样的心智，在各种艰难的环境或者与人相处里面，把我们这个有棱有角的一个个性能够慢慢磨练成像一颗光滑的石子，放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啊，合乎上帝来使用。我想我们今天这一课介绍勇士中的勇士王明道，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今天的课您有何感想？我们人不是单单有知识就行了，有知识而没有智慧，就像有建筑而没有根基一样，有知识而没有智慧，就像断了舵的船在海上航行，完全没有方向。记得一位神重用的仆人，他说过，智慧是知识的根基，知识是智慧的建造。我们想要满有智慧，那就必须仰望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因为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全世界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现象，那就是教育的普及带来了知识的增加，科学的发达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方便和享受，但是呢，在心灵方面呢，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奋斗的目标，似乎科学没有特别的贡献。暴力事件、自杀、死亡，好多好多的案例，让我们想想，我们真是需要振奋，不单单是看得见的，而内在永恒的基础，那看不见的，才是我们今天更应该要重视的才对。你同意吗，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介绍火焰般的布道家宋尚杰，别错过喽。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